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比奈耶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23册794页下栏到797页上栏。过去佛在舍卫城祇宿几孤独园住席，城内有一位婆罗门娶妻之后，妻子每次生的小孩很快就夭折，后来他的妻子又怀孕了。婆罗门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就用手撑着脸颊忧愁地坐着。这时邻居有一位老太婆来到这位婆罗门面前，问他：婆罗门，你为什么这么忧愁，用手撑着脸颊坐在这里？婆罗门说：我的妻子福德浅薄，每次生的小孩过不久就死掉，现在又怀孕了，如果生下来又死掉，怎么会不忧愁呢？老太婆就说：你不要担心，如果你妻子要生小孩的时候，你赶快过来叫我。后来到了妻子要生产的那一天，婆罗门就赶快叫邻家的老太婆过来。老太婆来到时，看到婆罗门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于是老太婆就抱起男孩帮他洗澡，然后拿一块白棉布把那男孩包起来，并把上好的生书放入他的口中，再把男孩交给女佣，对他说：你把这小孩抱到四通八达的大路上，如果看到沙门婆罗门经过的时候，你要很诚恳恭敬地告诉他们说，这位小孩顶礼圣者。如果到了傍晚，这婴孩还活着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他抱回来，如果这婴孩死掉了，你就随便找个地方丢弃，然后再回来。这时女佣听了老太婆的话，就把这婴儿抱到四通八达的大路，安放在路边。有许多外道早晨要去礼拜天庙，路过这里。这时女佣远远看见他们走来，就对他们表达敬意，并用手指着小孩说：圣者，这位小孩向圣者您顶礼。外道就祝福他：让你的孩子无病长寿，天神保佑，父母的愿望都能圆满。又有许多长老比丘想要进舍卫城托钵乞食，也是路过这里。女佣看到他们，就对他们说同样的话，而比丘们也是同样祝福他们。过了不久，世尊于早晨穿着袈裟拿着钵想要进舍卫城托钵乞食，也是路过这里。这时女佣看到世尊走来，非常诚恳恭敬地五体投地顶礼世尊，然后用手指着小孩合掌对佛说：这位小孩向世尊您顶礼。世尊就为他祝福：让你的小孩无病长寿，天神保佑，父母的愿望都能圆满。就这样对尊者表示敬意，一直到傍晚时，女佣看到这孩子还活着，就赶快把小孩抱回家。家人看见女佣就问：孩子还活着吗？女佣说：还活着。又问：你把孩子安放在哪里？女佣回答：我就放在大路旁边。父母非常高兴，就请了很多宗亲来一起宴饮同乐，并想给这小孩取名字。大众就商议，这小孩子生下来之后是安放在大 大路旁才活下来的，应该为这小孩取名为大路。大路这小孩因为有丰盛的滋养，身子长得很快，并学习各种技能，书写、算术等技艺，对婆罗门所有的规章、制度、穿衣、饮食、洗净等仪式都学得很快，而且唱诵的声音也非常美妙，能精通四吠陀，理解婆罗门六种作业，具有大智慧。有500名童子跟着他学习。这时婆罗门还不能离贪欲，如有人说，如果有人太口渴了却喝咸水，结果更加口渴。如果贪着淫欲的人经常有淫欲的话，贪就会更加增长。婆罗门贪着淫欲不舍，所以他的妻子又怀孕了。快要生小孩的时候，又去请老太婆过来。老太婆到了之后，看见婆罗门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帮男孩洗澡之后，拿一块白棉布把小孩包起来，并交给女佣，对他说，你把这小孩抱到大路旁边，如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样照着做。这时女佣生性懒惰，就把小孩放在小路边，看到有沙门、婆罗门、外道或佛教弟子及大师经过，女佣都跟以前一样，只是小孩对这些人致敬，而这些修行人也都为小孩子祝福。一直到傍晚时，女佣看到这孩子还活着，就把小孩抱回家。父母亲很欢喜，就问女佣，你把孩子安放在哪里？女佣回答，我就放在小路旁边。父母就广设宴席，请宗亲们同乐，并想为这小孩取名字。大家都说，这小孩是为了求活命而安放在小路旁的，应该为这小孩取名为小鹿。小鹿慢慢长大之后，就要他学习。他的老师先教他西坛章认字，可是这小孩生性愚钝，说坛就忘了西，说西又忘了坛。这时这位老师就对他父亲说，我教过这么多的小孩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愚钝的。他的哥哥大路，我稍微教导他就领悟很多，但小路却不然，说谈就忘了息，说息就忘了谈。我实在无法再教他学问了。他父亲听了以后心想，没关系，也不是所有的婆罗门都很有文学，或许应该教他背诵学习名论会多。于是就把小鹿托付给另一位老师，老师教他背诵名论，但是小鹿说朋就忘了瓮，说瓮又忘了朋。朋瓮这两个字是婆罗门四名论中秘密之字，包含多种意思，统摄人的心事，读诵的人可以广生福德智慧。凡是初学的人都先用手指着字让人读诵学习，又叫禅陀声，是分小节小段的意思。不过西坛彭瓮这些字不可翻译，所以只留存梵语的音韵。这时小鹿的老师又对他父亲说，我教过这么多的小孩，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愚钝的。说朋就忘了瓮，说瓮又忘了朋，我实在无法教他读诵学习了。这时婆罗门听了这些话之后，心里又想，也不是所有的婆罗门都很能读诵，只要是尊贵的婆罗门种姓，自然可以活下去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因为小鹿这小孩生性愚钝，大家都叫他愚鹿。可是这位父亲特别偏爱思念愚鹿，有人请婆罗门到哪里，他都带着愚鹿跟随在身边。后来这位婆罗门身患重病，虽然服了药，但一天一天衰老瘦弱，于是就对大鹿说，我去世之后对你没有什么担忧，但是愚鹿无知，你要爱护他，不要让他被别人看清，要同甘共苦，要互相帮忙，应当尽兄弟的情义，记住我的话，如佛所说，积聚的事物最后都会消散，无论地位多么崇高，也必定会堕落，聚会最终还是要别离，有生命的必归于死亡。说完这些话之后，婆罗门就过世了。这两兄弟悲伤呼号，办好丧礼之后，就把尸体送到林间火化，心中非常忧伤的回来。这时舍利弗、目犍连及500位比丘来到焦萨罗国，游化人间到舍卫城。城里的人听说舍利弗、目犍连及500位比丘要来，都出城去迎接了。这时大鹿在城外一棵树下教导500位学生，看到大家都出城，就问他的学生，现在这些人想要去哪里呢？他的学生回答，这些人听说舍利弗、目犍连和500位比丘要来这里，所以一起出城去迎接。大鹿就问，他们两人有什么值得看的呢？我曾听说他们放弃最高婆罗门的种姓，而去跟随第二种姓刹帝利的沙门乔达摩出家，有什么好迎接的呢？当时他的学生之中也一位青年，非常尊敬三宝，就对老师说，大师您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他已经证得圣果，有大威神力，如果大师您去听他说法，一定会想要跟随他出家的。当时学生们经常在假日时，有的去逛城市，有的去游山玩水，有的去砍祭祀用的新材，有的去礼拜天庙。后来因为休假，学生们都外出了。大鹿心想，这位青年那么赞叹佛法，我应该偷偷的去听听看。于是大鹿就到城外，看到一位比丘在树下经行，就前去对他说，比丘，能不能为我说一些世尊的妙法？这位比丘就为大鹿说12业道即十善的果报。大鹿听了之后，就升起恭敬的信心，对比丘说，比丘，不久之后我还会再来找您。说完就告辞 离开了。到了另外一个放假的日子，大陆又到比丘的地方请他说法，比丘就为大陆说十二因缘。大陆听了之后更加生气，深切的信心，就对比丘说，圣者，我能不能在善说法律的僧团中出家，在如来座下修清净的梵行。这时比丘心里想，我应该允许他出家，让他转法轮，持法具，弘扬正法。于是告诉大陆婆罗门，随你的意愿。婆罗门说，这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，不太方便，应当到别的地方出家。这位比丘就把他带到别的地方，让他出家，授予具足戒，并告诉他，贤者，如佛所说，有两种修行，一是读诵，另一是禅修，这两个之中，你比较喜欢哪一项呢？大陆回答说，和尚，这两项我都喜欢，我都要修。于是大陆就在白天读诵，不久就精通经律论三藏，又在初夜后夜修禅定，观察思维，不久就断尽烦恼，证得阿罗汉，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脱，如实知道我生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就是生死已经灭尽了，清净的犯行已经完成，应该做的已做，不会再来三界受生，心中没有任何挂碍，就像用手在虚空中挥动，没有障碍，用刀切割或用香涂抹，不会起贪爱憎恨，看待金与土没有差别，舍弃一切名利，地势梵天等诸天神都非常恭敬他。那时大陆证得圣果之后，便升起一个念头，我先前读诵精进思维，应该得到的都已经获得了，我现在应该去舍卫城礼拜世尊，侍奉供养世尊。于是就和他的500位学生们持着衣钵游化各地，渐渐来到舍卫城。这时城里的人听到长老大陆带着500人从焦萨罗国游化各地，想要来这里，因此大众都出去迎接。当时余禄与哥哥离别之后，家业日渐衰弱，乃至贫穷到以乞食为生。余禄看到大家都出城去，就问，你们都出城去是为了什么？大家就跟他说，长老大陆与500人从焦萨罗国要来这里，因此大众都出城去迎接。余禄听了之后心想，这些人既不是我哥哥的兄弟，也不是宗亲，尚且都出去迎接，我是他的弟弟，为什么不去呢？因此随即与大家一起去与哥哥相见。哥哥慰问余禄说，余禄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你都怎么过活的啊？余禄说，我过得好辛苦哦。哥哥就问余禄，你为什么不出家呢？余禄回答，我既愚笨又迟钝，谁肯教我出家呢？大陆心想，不知弟弟是否有善根，随即观察弟弟确实有善根， 虽然有善根，又是跟谁有因缘呢？他观察之后，知道弟弟与自己有因缘，于是对弟弟说：“你来，我让你出家。”余禄回答：“好啊。”大陆就让余禄出家，并授予具足戒，再教他一首偈颂，要余禄好好学习读诵。身与意业不造恶，不恼世间诸有情，正念观之欲境空，无意之苦当远离。意思是说，不要造作身口意的恶业，不恼乱世间的一切众生，正念观察，知道贪欲的对象是空的，没有利益的苦应当远离。那时余禄就一直在背这个偈颂，虽然经过3个月了，还是背不起来。有些放牧牲畜的人经常听余禄背的偈颂，这些牧牛人牧羊人都已经背起来了，可是余禄却忘记了。余禄忘了偈颂时，就起恭敬心到牧人那里请教这首偈颂是什么，请你教教我。牧人就再为他解说，佛教的常规有2个时候，声闻弟子们会集合在一起。一个是5月15日要结下安居的时候，一个是8月15日随他人之意举发自己所犯的过错的日子。第一次集合时，各自在老师那里学习思维读诵领受之后，就在城镇村落结下安居。在第二次集合的时候，老师就会检验之前教授的经法，再让学生学习新的课业，所体悟的都要向老师报告，让老师知晓。这时长老大陆的所有弟子们各自到各地去安居，安居之后第二次集会时，又到大陆的地方接受老师测验之前所学的经法，再请教新的课业，如有所领悟的话都要向老师报告，让老师知晓。如果愚钝的人就在6群比丘旁边帮忙僧众处理事务。当时余禄也在6群比丘旁边，6群比丘就对余禄说：“余禄，你的同学都各自去找他们的老师请教新的课业，你为什么不去请教新的功课呢？”余禄回答：“我3个月连一首偈颂都背不起来，怎么能够再去请求新的功课？”6群比丘就说：“贤者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所学的课业如果不时常温习，久了之后就会更加生涩，怎么可以不读诵偈颂却闲散懒惰的过日子呢？你应该去寻求教导读诵的人才对呀。”余禄看到大家极力劝说，就到亲教师那里说：“大师，希望能会是一位教我读诵的人。”大陆听了以后心想：“是余禄自己发心要来的呢，或是别人鼓励他来的呢？”观察之后知道他是被别人劝说而来的。再进一步观察余禄，是要称赞他才能受教化呢，还是要呵责他才能度化他呢？观察结果知道要用呵责的方式才能受教化。于是大陆就用手掐着余禄的脖子，把他推出房外， 斥责他说，你真是愚笨，没有人像你这么愚笨的，你真是迟钝，没有人比你更迟钝的，你这样在佛教中出家能有什么作为呢？雨露就站在房外哭泣，哀伤叹气说，我既不是在家，又不是出家，现在遭受的辛酸苦痛能向谁倾诉呢？一般世尊的长法都会到处巡视，有时到山谷，有时到森林，有时到烧死尸的林间，有时到僧众住的寺院。那时世尊有事要去大陆住的地方，到了之后看到雨露在屋外哭泣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在屋外哭泣呢？雨露回答，世尊，我生性愚钝，没有智慧力，被亲教师赶出门外，我既不是在家，又不是出家，现在遭受的辛酸痛苦无法向人倾诉啊。世尊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摩尼圣教不是你的亲教师，于三无数大劫经历无量百千苦行，圆满修成六波罗蜜所带来的，但这圣教却是我于长时间圆满修学六度万行才带来的，你可以在我身边读诵学习吗？这时雨露说，世尊，我既愚笨又迟钝，没有人比我更愚钝了，我怎么能够在您身边接受您亲自教导呢？这时世尊就说了一个偈颂，愚人自说愚，此名为智者，愚者妄称智，只为真愚痴。意思是说，愚笨的人说自己愚笨，这可说是智者。如果愚笨的人妄称自己聪明，那才是真正的愚痴人。不过由世尊亲自一字一句教导学生，这不合常理，于是世尊就告诉阿难，你来教导雨露吧。阿难就遵照世尊的指示教导雨露读诵，但雨露还是没办法记忆受持，于是阿难就到世尊的地方顶礼佛之后，站在一旁对佛说，世尊，我侍奉大师受持法藏，安排徒众婆罗门等为他说法，但我实在无法教导雨露。这时世尊就把雨露叫来教导他两句法，我拂尘，我除垢，意思是我拂去灰尘，我去除污垢。可是雨露连这两句话也记不住，世尊知道他的业障特别重，所以想了一个方法要让他的业障消除，就对雨露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比丘们擦鞋呢？雨露回答，可以。佛说，好，那你就去帮比丘们擦鞋吧。雨露就遵照世尊的吩咐要帮比丘们擦鞋，可是比丘们都不愿意。世尊就说，你们不要阻止他，这样才会让他消去业障。还有我拂尘，我除垢，这两句你们要教导他。这时比丘们就让雨露擦鞋，并教他我拂尘，我除垢这两句法语，雨露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在背诵这两个句子，我拂尘，我除垢，日积月累， 精进不懈，终于通达体悟了。这时雨露比丘就在后夜时思维，世尊教我读诵我浮尘我足垢这两个句子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尘垢有两种，一种是内心的尘垢，另一种是外在的尘垢。这两句法语是表示内心呢，或是表示外在呢？是直接叙述，或是密意说呢？这样思维之后，他突然开悟，善根显发，业障消除，以前不曾学过的三妙偈颂全部在心中显现出来。这三妙偈颂就是：此尘是玉，非土尘；密说此玉为土尘，智者能除此欲染，非是无禅方一人。第一句是贪欲，第二句此尘是嗔非土尘，密说此嗔为土尘，智者能除此嗔恚，非是无禅放一人。第二句是嗔，第三句是痴，就贪嗔痴。此尘是痴非土尘，密说此痴为土尘，智者能除此痴毒，非是无禅放一人。意思是说，这个尘垢其实是内心的贪嗔痴，不是一般外在的非尘。密意说这贪嗔痴三毒是尘垢，有智慧的人能去除贪嗔痴这三毒，就不是无惭无愧放逸的人。这时雨露回忆起这偈颂的意义，如理修行，去除三毒，精进不懈，断除烦恼，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，内心平等无二，没有贪爱憎恨的分别，破除无明，永远出离牢笼，得到地势梵天等诸天尊重供养。这故事提到雨露生性愚钝，虽然很多人教导他，可是他总是学不会，后来世尊慈悲亲自要教导他。雨露说，世尊，我既愚笨又迟钝，我怎么能够在您身边接受您亲自教导呢？这时世尊就安慰他说，愚人自说愚，此名为智者，愚者妄称智，此谓真愚痴。意思就是说，愚笨的人他清楚说啊，我自己愚笨，这反而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。如果愚笨的人不承认自己愚笨，还妄称自己有智慧，那才是真正的愚痴人。佛说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，如果我们自认为很聪明，或许就成了真正的愚痴人了。反之，就像愚鹿一样，不论多么愚蠢迟钝，只要肯精进肯用心，又能遇到善知识，一样可以证得圣果。另外，如果请女佣，一定要请勤劳的，请她把婴儿放大路，就应该放大路，不能放小路啦。这是附带一提的啊，可能也是巧合啦，女佣生性拖懒，把她放小路，结果小路跟大陆知识就差很多。好，以上以这些与大家共勉。